我们到了这个礼拜要讲的一段主题是我们的主受审、受难、被钉死，甚至被埋葬的一个阶段。那在四本福音书里头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那今天这在历史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属灵上更加重要的。那么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已经平常不是每个礼拜都来敬拜神，他们一年只有两次去教会，其中一次是圣诞节，还有一次是复活节。复活节的那之前的那个礼拜叫做受难节。所以当神的儿女可怜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盼望今天能借着神这些话语能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知道这件重要的事情的真正的属灵意义是什么。那这个属灵的实际在我们你我身上所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听得到我的声音吗？那么因为经文很多，所以呢我就不一一的读，中间我会选几段去读。因为四本福音书里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点讲到，不是重复也不是互相补充，因为圣灵借着马太、马可、路加在四本福音书里从不同的角度讲到了我们的神。马太福音是讲到他是一个狮子，因为还记得在约柜的上面有基路伯，基路伯是有四个面，他有一个是人的脸，有鹰的脸，有牛的脸，和这个和狮子的脸。马太福音是以一个狮子作为一个代表，是一个君王，因为狮子是兽，百兽之王。牛乃是一个仆人，马可福音是讲到主耶稣是一个仆人，他是一个仆人服侍的角度。路加福音讲到是他人的那一面，是个人子，特别的侧重的讲到他是人。约翰福音讲到他是那位鹰，是属天的，是神子，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以这四本福音书从不同的角度记载到我们的主受难、被钉死，甚至被埋葬。那么刚才的诗歌一直讲到他的确是替我们代死。我想问大家，主耶稣受难、死、被埋葬，它的意义是什么？跟你我有很重要的关系，但是不仅仅是你我。如果我们认为主耶稣的死、埋葬只跟我有关系，那这个宇宙是我自我中心论。但是神从来没有给我们有这么一个观念，在圣经里头讲得非常清楚。神是中心，他的爱子是一切的中心。神的奥秘是耶稣，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他的教会，都是神，不是你我。你我是在其中得了福分的。所以主耶稣受难、受死、被埋葬，他的意义非常的大。那从有几段呢，我想用一点时间读一下圣经，不是读到福音书，不是他有关他的死和他的埋葬，在以赛亚书53章讲得特别清楚。如果你有圣经一打开，我们一同来读，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这里头记载到，就是福音书这四本福音书里讲到他的受难，讲了他被审、被钉、被埋葬的一个过程，一个事情的记录。这是一个，我读给大家听。以赛亚书第53章，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少痛苦藏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病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打击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剥夺，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伤，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们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为我们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裸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致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段话在以赛亚书里头详细的记载到主耶稣在受难受审被埋葬的一个事实，一个过程，在四本福音书里有具体的记载。但是我们从以赛亚书里头看到了它的意义是什么，神定义使他做那赎罪的祭，53章第10节。所以他是一个代赎，是一个赎罪的祭，非常重要，跟你我非常有关系。然后还有一条，第12节，他特别讲到，因为他将命倾倒。当你看到这个将命倾倒的时候，我想特别的提到一段，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从第6节读到第11节，特别讲了他倾倒这么一个事实。他是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把自己倾倒，把自己倒空，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人的形象，既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很重要，他不仅仅是一个赎罪的祭，是为了你我的，他还有一个什么？存心虚己，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他存心虚己。然后因为他虚己，天上地下和地底下的没有一个不屈膝拜他，没有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称他为主。但是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将荣耀归给谁？归给谁？归给父神。我们的主受难受死，的确是替我们献上了这赎罪的祭，这是你我的事情。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把荣耀归给了父神。还有在第9节里头，对不起啊，我眼睛不太好，在第10节里头讲得特别清楚，叫一切在天上 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讲了有三个地方，在天上，在地上和在地底下。这是我们的主，他所受难、死、埋葬，他属灵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你我赦了我们的罪。天上是谁？父神的荣耀。地上是谁？你我的赦罪。地底下，他埋在阴间有三天三夜的时间，他在地底下怎么样？掳掠了仇敌，败坏了撒旦。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把神这个莫大的救恩就辖制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忘记了在天上给父神的荣耀，忘记了他在阴间在地底下已经彻底的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彻底的掳掠了仇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么这么一件事情，主耶稣一直讲，这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他从生下多少次在地上跟他的门徒跟百姓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没有到。这段圣经在福音书里我们现在讲的，他受审、受死、被埋葬，这就是那个我的时候。这个时候在属灵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是在天上要把荣耀归给神，在地上要受你我的罪，在地底下要败坏那掌死权的，掳掠仇敌。所以这是那个时候，这个是这个时候重要的意义。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被神的话所提醒得到，我们就会更加的感谢神，因为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居然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恩典。那么现在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两部分，第一个是成功救恩，这就是这个用，这就是这个荣耀，这就是这个时候，我的时候乃是在天上神父神得荣耀，地上你我得救，在地底下阴间掳掠仇敌。那么下一个是什么？释放生命。因为主耶稣说，一个粒子，一根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他就不能够结出很多的果实出来，因为他替我们代死，他自己这个属神的生命借着这个爱子的死而复活，这个生命让我们今天凡信靠他的就能接受他，这个生命就能给我们，这个生命有莫大的功能，有莫大奇妙的作用在。所以从这四本福音书里头，就在这一段里头，就在主耶稣被审、被钉死、被埋葬这些事情里头，我们看对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有多大。圣经记载的跟很多艺术家记载的不一样，我们知道有很多电影演到主耶稣被审、被钉，可是圣经里的讲他被钉十字架怎么钉的，就一句话，你从四本福音书去找去，就他们就钉他十字架，没有像电影里的艺术家所讲的那个钉子一锤子钉下去有血流出来有多痛苦多 bloody， 好像圣经里头没有那么痛苦的事情，圣经只讲了一句话，他们就钉他十字架，而不是说把人的这种感情色彩、痛苦这种东西记载在里面。因为什么？因为属灵的意义远远超过我们肉眼所能所看到。圣经讲的非常简单，一点艺术化、一点那种dramatic 的东西都没有，就一句话，他们就钉他十字架。因为属灵的意义太重要，非常可惜，我们人往往不看这些，还自己觉得很体谅主耶稣被钉的痛苦。当我们把属灵的意义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能够吸收进来、改变过来的时候，这是一个神所要。所以我们从这个里头看到有几个人物，我们看神是怎么样改变他们。我估计上一次大家提到了彼得三次不认，所以我今天不去提他，但是我每次想到彼得神在彼得身上的恩典的时候，我必然会流眼泪，因为神的爱实在太大， 那我们今天不去提彼得，我们去看，就提到有一段是提到这个犹大，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7章第3节里头提到，说犹大呢，他跟彼得是个很好的对比。彼得卖主三次不认主，但是当主回头看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出去哭了，他就悔改，所以神还可以再用他。可是犹大呢，他卖主，他呢也后悔了。圣经记载的特别清楚，马太福音第27章第3节讲到犹大后悔了，他后悔，但是他没有悔改，所以他最后死路一条，自己去吊死。所以你看，彼得和犹大两个人都卖主，一个悔改，一个后悔，差一个字，一个生，一个死，一个被神使用，一个被神弃绝，这就是一个多大的区别。所以我们就常常想到，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在神面前也卖主，但是我们要悔改。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还可以使用我。但是当我们不悔改，只是后悔，神不再使用我。所以这是一个赐下生命时的一个变化。生命在我们的里边，当我们能够悔改的时候，神继续使用我。当我们只是后悔，知道那件事情错了，还是死路一条。那么下一个所见到的呢，是这个比拉多。比拉多呢，我就顺便讲一下，比拉多跟有一个叫最后要埋他的那个约瑟，可以和尼哥底母可以做一个对比。比拉多是个什么样？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他有没有有心要释放耶稣？圣经里头讲得非常清楚，他想释放耶稣，可是呢，他又想讨这个百姓的喜悦，自己呢又想跟希律王搞好关系，为了一些政治的目的，他最后还是把耶稣交给犹太人去钉十字架。约瑟呢，信耶稣和尼哥底母，他们怕不怕犹太人？怕。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说约瑟因为怕，因为他是个议员，他是这个犹太人里头的一个官，如果他得罪了犹太人，两条出路，要不被赶出会谈，要不就是被打死。这是当时他们就是这种做法。他怕犹太人，所以他是什么？圣经记载他是怎么样，暗暗的做犹太人的官。他是法利赛人，他又是个教育家，又是个思想家。结果他什么时候去见耶稣的？夜里头悄悄的去见耶稣的。为什么？怕别人看见。他也怕，他也偷偷做门徒。可是圣经里的记载，约瑟是怎么样记载他的呢？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9章37节，我读给大家听，38节。这个有一个玛利亚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呢，但是呢，圣经里头还记载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在这个在路加福音第23章50节的说什么？他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的那些阴谋的一些坏事，他都没有服从。那尼哥底母呢？虽然他也是犹太人的官，他怕。圣经里头有一太记载的呢，他说如果不经过大家同意，你不能这么样对待耶稣。所以他们呢没有跟着那些法利赛人去做坏事。而在最关键的时候，当主耶稣被钉的时候，那是犹太人的一个大节，逾越节。大家都知道有两个强盗在家主耶稣被钉了，那是一件大事。可是怎么样，这个时候约瑟公开去找比拉多要主耶稣的尸体。你说全城人知道不知道有一个人叫约瑟把耶稣的身体拿走了？不说全城人，也有不少人知道。所以这就说明什么？他在关键的时候他出来要主 认我们的主。而这个底拉多呢，为了讨希律的喜欢，为了讨犹太人喜欢，为了不得罪这个不得罪那个，他把主出卖了。所以你我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也怕什么，我不知道你是怕什么，也许怕你老板，怕你公司，说是基督徒就会受迫害，你就可以暗暗做门徒。圣经里头有这样的例子，你暗暗做门徒，但是有一件事情，当你需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要像约瑟，你要像尼格底姆，不能像比拉多。比拉多是死路一条，尼格底姆拿了100斤的沉香和墨药来为主耶稣告他的身体。我不知道把那个翻译成现在是多少的钱，我相信是一笔巨额。他在关键的时候为了主的时候，自己的名声，自己的安全，出的代价他都不计算。所以这是一个生命对人的一个改变。当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的主做见证，要摆上一切。那么在这个里头再看到有几个人所经历到的，有的人在这段圣经里头只提到名字，没有多记载，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来怎么样去，但是可以看到一些很实际的一个生命释放对你我的影响。有个叫巴拉巴的，这个人呢，圣经记载的他闹事的时候杀了人呢，所以被定了死罪。结果比拉多在问他们说，要不释放巴拉巴，要不释放耶稣，你们要哪一个？而且这个比拉多还问他们说，在耶稣身上我有没有能查出他有任何罪了？比拉多说，在这个人身上我查不出有任何罪了，而这个耶稣身上查不出有任何罪了，而巴拉巴身上他是什么？他是闹事杀人的，圣经记载他是杀了人的。一个是定了死罪的，一个是查不出一个罪了。但是这两个人他是过节的时候有一个习惯，他放了，结果谁被放谁被钉，很显然巴拉巴被放了，这个耶稣被钉了。你如果说我自己在那位置啊，我开车被警察抓过来，一下子开我2张罚单6个点，我就想那些人开的跟我一样，快分子抓他嘛，他要抓着他把我放了多好的事儿，那才是几百块钱的一个小的问题。可是这个地方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巴拉巴他所经历的，圣经后来没记载，巴拉巴他所经历的是一个待死的经历，他本来自己是该死的，可是却有一位叫耶稣的替他死。你我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有没有经历到一个被带死的一个经历？一定有。但是我们的心里有多大的改变，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有多大的改变，这个要问自己。当我们看见巴拉巴的时候，就要想到我们的主替我带死，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我如果开车就那张罚单，如果有别人替我被抓到了，我溜掉了，我心里得多高兴。可是这是一个待死的经历，我们心里有那么大的感恩，有那么一个很实际的经历。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在你我日常生活里头会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件事情。那下面我们再讲到有个叫古利奈人西门，圣经记载到他是他从那儿路过，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就被抓了，替主耶稣背这个十字架。他背的时候可能心里想，今天真是怎么赶上这么一件事，你说说这个要钉一个死人，然后我还得替他钉着背着这十字架，这是一个很羞辱很丧气的事情，在当时这个文化里头是一个很丧气的事情。 很不情愿，本来跟他没关系，他也没干坏事，我没做错事，圣经没记载他做错事，就被兵丁拉了，就去这个囚犯判死刑了，背这个十字架。你说是一个多丧气的事，可是感谢神，圣经在罗马书16:13里头特别提到，这个在这个地方讲到说这个古利奈人西门，他就是卢甫的父亲。圣经里头在那个地方记载了，卢甫是教会主要的。具体中间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但是可见一个被迫去钉十字架，然后他的孩子是什么主动服侍什么，这中间一定有非常荣耀神的工作的。这个巴拿巴，这个古利奈人西门，从被迫去钉十字架，到后来主动愿意去背十字架，跟随主，教育自己的孩子好好服侍神，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那我们再有就是看到这个那两个强盗，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跟主耶稣同钉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生命对他的改变，圣经记载的特别的清楚，在马可福音记载他的时候说，这两个强盗一起讥笑耶稣。等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改变了，其中一个强盗就改变了。在路加，在马可福音啊，他用了，我去查原文，那个字是复数，那个强盗是复数，是两个强盗。等到这个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为什么？他看见跟他一起盯的这位主跟其他人不一样，他看见他是一个什么替他代罪的，是那个赎罪的。他说我们被钉是什么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犯了死罪，而这个人他什么错事都没做，所以他跟主耶稣说，主啊，求你得过降临的时候记我。好多时候我们看见周围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神的伟大，看不见自己的错误或者是罪过，求神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伟大，让我们能看见神成就的他的受死、受训、受死、被埋葬，不仅仅是为了你我，有父神的荣耀，有败坏的长子权的，掳掠仇敌，还有你我。所以他看见这个的时候，这个强盗他改变了。他一开始他不知道，跟其他强盗一样，跟另外一个强盗一样，一起讥笑耶稣。但是他就在那个 moment， 他突然间看到，他认识神，他是替我死，我死是应该的，但是神他是替我死，所以他求主耶稣得过降临的时候纪念，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讲到。那么接下来这个就有一个叫百夫长，这个百夫长是犹太人的官呢，而且职位不低啊，结果他看见主耶稣被钉的那个样子，他看见那是神的工作，他说这真是异人，他是真是神的儿子。哎，我如果我们是官，有的时候连自己是基督的身份都不敢说，但是他公开把这个话讲了，他公开把这个，他不但自己认识那是神的儿子，而且他公开的把这个话讲，这是一个释放的生命在你我身上所能够发出来的功效，有胆量，有能力，有智慧。那么还有是有三个玛利亚，这三个玛利亚我们要去讲，要花很多的时间。有一个摩大拉的玛利亚，还有一个是这个主的门徒约翰和雅各的妈妈的那个玛利亚，还有一个是他自己的母亲玛利亚。 三个玛利亚。但是我们的主耶稣的母亲在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是一个属神的生命在这个玛利亚的里面所带出来的功效。我们想想，我们中间做母亲的不少，你自己的孩子生病的时候你什么感觉？我儿子两年前把腿摔断，要去做手术。 我太太心疼得不得了，恨不得自己是腿断，让我儿子不要去腿断。你如果看见你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要断气，你能在底下看吗？你能在底下看？我的母亲是做医生的，从来不能给我打针，这一针打就成肯定打歪，下不了手。他在医院里头不知道处理了几万个病人，不失误，给我打针一定打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阶段。玛利亚知道不知道耶稣是谁？他知道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怀孕的？他知道这是神的儿子，他能看，肉身的母亲不能看。我们的主，所以玛利亚知道这些。当我记得有一次在福音营里头讲到我们的主为我们的死，为我们受审、受鞭打、受死，然后复活，这福音的一个很中心的一个内容。其中有一个福音朋友就问了，他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知道他三天就要复活吗？说我要知道我儿子三天能复活，我也不在乎。他说再有了，你看这还没有我们如果从大陆来的，他会说那还没有毛泽东伟大。他送他自己儿子去越南战就是朝鲜战场、韩国战场，死那儿了，没复活。我如果这个问题问你，你会怎么样想？如果问你，你会怎么样想？你回到以赛亚书第53章的时候，你去对比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个是神，一个是人。毛泽东的儿子，他能够现身，我很敬佩他。但是这个地方所讲到他是怎么样，讲到我们的主他死而复活，不但是对付了天上把荣耀，在地上他救了你我。毛泽东儿子死，他替他父亲是添了好的名声，但是他没有替我们代死，没有担当你我罪过，他也没有在阴间能够对付仇敌的问题。他死的时候也不能为仇敌代打。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父啊赦免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而这个生命能不能给我们呢？能给我们。那你我有一天为主受难的时候，能不能也为他们代祷呢？问你能不能。圣经里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个叫斯提凡，他在殉道之前他什么呀？他求神赦免他，他求神赦免他。毛泽东的儿子死了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但是这些功效一点跟他没有关系，没有任何。所以当我们一个真正认识神，就知道你我所得的生命有多宝贵，你我所得的这个生命能够胜过仇敌，能够荣耀我们的父神，也能够彼此的担当。虽然我们不能彼此担罪，但是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彼此担当。我听说毛泽东的儿子死了之后，有一个大将军就被撤职，后来也就挺悲惨，就是当时在朝鲜战场的那个带队的将军， 能有彼此担当的圣母。可是我们的主死了，今天我们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彼此担当。爱能够怎么样遮过一切的过分，爱能够遮盖一切的过分，这就是你我所得到的公平。那么剩下时间不多了，我最后再来讲圣经里头只有约翰福音讲到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在场。你知道我们主耶稣被卖被钉的时候，那十二个门徒里头有九个都没有，就出现了三个人，一个是彼得，然后他也躲掉了，还有一个是犹大卖走了，出去自己上吊了，再一个是谁？约翰。约翰在里面看见了，其他人都没有看见了，只有他一个人看见了。约翰看见什么？记得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看见这个约翰福音记载的是施洗约翰看见主耶稣出来的时候，他说什么？看啊，神的羔羊。约翰把它记载了，然后再看见，又看见主的时候，那时候主耶稣要找约翰施洗受洗的时候，约翰再一次记载到施洗约翰说什么？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在这个使徒约翰，就这个约翰，不是施洗约翰，他就记载到那个是神的羔羊。主耶稣被钉的时候是什么节？是什么节？逾越节。逾越节是他们都知道，老祖宗他们全知道，摩西带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那都要杀一个什么？要取一只羔羊啊。这只羔羊是代表什么？属灵上我们全知道，代表我们的主耶稣。从摩西出埃及那个时候开始过逾越节开始，到现在这段时间有多少年？大约1500年，家圣经上讲的特别清楚，一家取一只，如果你们家人少吃不了的话，就合在一起。总而言之，差不多一家一只。这1500年，年年一家要杀一只羔羊，大家对这件事情熟悉不熟悉？非常熟悉。但是这么一件经常的事情，人的心眼不被圣灵所开，看不到什么。可是当这位约翰他在十字架底下看见主耶稣被钉上去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什么羔羊，这就是那只羊。所以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一起读圣经、唱诗歌、聚会、干什么都可以，祷告、灵修什么都可以。如果我们看不见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看不见我们的主，是一件非常可怜的事情。逾越节那件事情只是一件热热闹闹的事情，一年两次去教会只是一件热热闹闹的事情。但是如果说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主，这是生命所给我们的，这是生命所给我们的。所以约翰，这位老约翰主留他到最后，他是最后殉道，他写了启示录，他先写的启示录，90岁的时候先写的启示录，然后再写约翰一二三书，等到最后写约翰福音，他是留到最后。因为圣经上彼得说那人将来如何，主耶稣说他与你有什么相干，我要留他到我再来的时候。老约翰是活得最久的，他把这个写了，在他所有的书信里头，他写的东西有三个 L 来表示，英文里头一个是什么？ Light， Love 和 Light， 中文是他是光， 它是生命，它是爱。当他在那底下看见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看见这个真正的羔羊，神的羔羊的时候，他看见那是光，那是生命，那是爱。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的主被钉这么一件事情，我的时候所能够带给你我的一个影响。在天上荣耀神，在地上拯救了我们，在地底下他掳掠了仇敌，他把这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理解他，能真正的跟他一样，不仅是在知识上理解他，让我们真实能活出他自己。这是神要给我们，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这些话留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天天能够看见。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把你自己宝贝的话语交在你的手，请你自己来使用，胜过孩子拙口笨舌的软弱。主，把你自己的生命，把你自己的话语留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活出你自己的荣耀，活出你自己的见证，也活出你自己的喜悦了。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神，谢谢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